你们要听他。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拉罕弟兄1956年6月11日星期一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布勒斯所传讲的信息 Hear Ye Him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611。非常的感谢。那在我们坐下之前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下。可称颂的天父啊，我们今晚怀着高兴的心情走进你的同在中，哦，听到你儿女们的见证，你拯救他们脱离了罪的工价，医治他们生病的身体，赐给他们喜乐的心来服侍你。我们非常的高兴，神啊，我们祈求今晚就是一个开始，就是其他许多正患病的人，愿他们都得着医治，脱离他们的病痛。愿现在就是时候，让许多人接着选择主耶稣，放弃世界，为他们永恒的归宿而做出永恒的决定。求主应允这些的祝福，今晚把我们藏在哥哥他的后面，愿我们看到主，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那当我们想到在我们生活的这黑暗的时刻，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们很高兴地知道锚定在基督里的信心可以站稳在万国的磐石上。尽管翻腾的水在撞击着磐石的底部，我们仰望海对面的那位说过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的主，却可以放心有一天他的创造主造物主会来把他带走。当我们进入侍奉你的聚会中时，今晚求你帮助把那信心锚定在每一颗心里，我奉你爱子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今天那对我来说是个很奇妙伟大的一天，那这个下午还有这一整天，那我跟打算在那将来侍奉的那不同的代表团有很多次的会面啊等等。那然后那会儿上街经过某个生病的人，那我看到我们主本着他的怜悯向他们伸出了手来。那今晚那在家三明治店里边吃三明治时，那我真的那感到很激动，那几个意大利的弟兄上来，那其中一个说的是录音的小伙子金高泽的朋友，他说金几乎都不认识我了，他说因为他跟你一起东奔西跑时，那我们曾是在弹球房里边，那现在我们是在侍奉主。他说我相信，那他带了他的孩子去到我那儿，那是个天主教徒，他妻子是个意大利的天主教徒，那孩子那处在了癌症的晚期，那我为孩子祷告，可称颂的主耶稣医治了那孩子，那过了两三年，今晚孩子还活着，完全的健康好了，那他们都得救了，被神的灵充满，那会使任何人的心都兴奋的。那刚才在路上有个小宝贝儿，那另一个那白血病的晚期的患者，我为他按手祷告，那有信心的父母，那叫我想起大约两年前那一天，我从很远的地方回来太累了几乎都站不住了，大约天亮时 一个电话从汽车旅馆打来，说孩子就七天可活了。他们冒着暴风雪穿过堪萨斯、密苏里、伊利诺伊州，要让孩子接受祷告。我去到那里，一个长老会的传道人，他的儿媳妇和儿子，那跟小家伙一起在房间里，医生说那孩子只能再活七天了。但圣灵降下来，说出那个男孩女孩那些孩子的父母他们的情况，以及他们必须做什么，他们必须要接受基督。他们围着那垂死的孩子举起了手答应神，从那天起他们要敬畏的服侍主。两个星期后，孩子在学校里边跳绳，医生宣告他完全的健康好了。因着神的荣耀，今晚这孩子依然活着，荣耀神。在今天下午，在房间里私人会面中，一个年轻的女人，那我说是个中年人进来，那是个多年的老师。那这位女士那患病很久了，甚至刚才在这里被介绍过的李维博士，俄亥俄州斯宾塞维尔第一浸信会教会的牧师，我的一个好朋友，那我们那会面了十分钟。那这时那他们过来，那律师进来，他的病情是需要神来运行来显明一件事。那战律师做了一切，他接受了祷告。那后来那可称颂的圣灵降临下来，解开了一切，显明的事情，那律师就完全的得了释放。经过许多年，20年甚至更多年的折磨，圣灵释放了他。当他的十分钟到了时，他脸上露出了笑容，喜乐的离开了房间。我们说什么？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那个信心，今晚又交付给了那些相信的人。主是应当称颂的。那我想在这里花一点时间，我想明天下午是轮到我在会堂里边讲道。我相信是两点半吗？两点半，我想讲大约30分钟。那不管分派了多少时间，约瑟波斯弟兄说两个小时。哦，约瑟弟兄不能那么做，但是那我们有一些那里很好，怎么说？那因为我知道那有一件事，那不久前有人想要给我一个博士学位，我说我太聪明了，不能有那个。我说我很清楚，那人们也很清楚。如果有人知道他的局限性，那我很打击那种俺呢、咱呢、铁血带，你知道人们知道我不是神学博士。所以那我只是伯南汉弟兄。那所以那但是在今晚的会众中有许多人那是确实拥有神学博士学位的，我希望我拥有他们所受过的教育，那有他们的能力去做他们能做的事，但我没有，所必须依靠神在你们的心里做工。那相信我所说的就是这样，这是我唯一知道的方式。那所以主祝福你们，若主愿意，那我从马太福音17章5节那最后的几个字中来读一个简短的主题。那我太忙了，那没有太多的时间的读经祷告，但若主愿意，今晚我想讲讲这个题目，你们要听他，那这几个字。但是那你说那是个小的可怜的题目，伯南汉弟兄。但是那关键是不在于题目的大小，而在于它包含的内容。内容那和每个听见之人的态度将决定那人永恒的归宿。 有时候能不能凭事情的大小来判断。那我讲到是听说呢，不久前我相信是电台说的，那有个小男孩在阁楼上到处的搜索着，那他偶然那发现了一些的旧箱子，他打开一个，他找遍里面发现了一张小邮票，也许那倒有半英寸见方。那他看着那个邮票，他认为那一定是张旧邮票。那他意识到，那记得在街上有个机油的，那于是他飞快的跑到街上，对那机油的说：“我刚找到了一张旧邮票，你能给我什么来换这张邮票吗？”那邮票看上去又黄又旧，那机油的检验了那个邮票，他说：“我给你$1来换这张邮票。”那邮票有半英寸见方，但是钞票大多了，那大约是那8平方英寸，那钞票的纸张这比邮票的纸张大多了。所以小男孩说：“邮票归你，钱归我。”那两个礼拜后，那个集邮的把那张邮票卖了$50。那大约两个月后，那同一张邮票卖了$500。那最后，那我听到那张邮票的价值是$250,000。所以你瞧，关键不是那个尺寸，而是它上面写的是什么。今晚的这个主题里有足够的价值，因为它是神永恒之道的5个字，天地都要废去，那道却永远长存。历世历代人教导同一个主题有2000年了，它对每个世代来说就跟第一个读到他的世代一样有灵感，因为那是神永恒的道。那如果时间继续向前滚动几万年，那或者是千秋万代，它仍然有同样的意义。要是我给你写封信，那你可以感激这信，但你是唯一能感激他的人，因为那是我写给你的。但是这个道却是给凡愿意之人的，它永不会灭亡。我的信它的价值有天会终止的，那当你终止时它也会终止的，但神的道绝不会终止，因为它的道就是神自己。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那人跟他的话是一样的，那我就跟我的话是一样的，你就跟你的话是一样的，那神就跟他的话是一样的。他的话只是他的一部分，你的话是你的一部分，我的话是我的一部分。所以神既是绝无错谬的，他的道也必须是绝无错谬的。神既是无所不能的，他的话也必须是无所不能的。所以你瞧，这在于他的价值。那如果他被正确的接受，他对地上的每个凡人来说就都是一个邀请。但如果你拒绝他，那他就毫无价值了。那许多年前有个案子在我们国家的联邦法院审理，有个人犯了罪，那州长判决那他要被枪决，或是被公开执行死刑。那这个人在监狱里边等候行刑的时间， 有人向州长代求，那直到州长找到了赦免这人的理由，那州长就在一张纸上写了一行字，签上他的名字，说这人被赦免了，某某州长。那这张纸被他的律师拿到这个人那里给他看，他却说不会接受这个，那赦免书上写的东西要比这个更多才是，我认为这是伪造的。那所以我相信是有人想要来捉弄我。今晚魔鬼对教会说同样的话，他说圣经被错误的翻译了，那他的意思不是一样的了，那只是给另一个世代的。但是我的朋友，那让我今晚这么说，他是给凡愿意之人的，都可以来。今晚他就跟他被写出来的晚上，或者说从储水存里边出来的那天一样，都有能力。这个人因为他拒绝了那个赦免，就因为赦免书写的不够好，结果这人就弃绝了这个。第二天上午他被处死了。那这是州长的赦免，州长签了赦免之后，那这人却被处决了。那这案子那在联邦法院被审理，那法院做出了这样的决定。那今晚我要我的每一个听众都严肃地思想这点。我们国家联邦法院的决定，我们国家最高法院那做出了决定，那是这么说的，赦免如果没有被当作赦免来接受，就不是赦免。那如果神赦免的恩典，神的医治，那被那样接受了，它就是每个信徒的财产。但如果他被拒绝，那就没有用了，神不负责任了，因为他给你提供了赦免。我们的主耶稣当他在地上行走时，他从这处去到那处，那不是要受到盛大的款待，人的掌声，贵重的喝彩，还有那些华丽的东西，假如世人的或教师那因此而称赞他。但是他的每一个脚步都被主所立定。我真是很爱这个。他12岁时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那我们还一直在无所事事，这应该令我们感到何等的羞愧。圣经说，义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我们应该行走在主为我们所立定的脚步中，行走像基督徒，说话像基督徒，生活像基督徒。我们看到耶稣跟一群人见面，有时候他跟一大群人见面，那一次我们看到他跟500人见面，那又跟70人见面，还有一次跟12人见面，还有一次跟3个人。他甚至应许了，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聚集，那里就我在他们中间。他去见一群人是神的命令，那不管多么小，那遵守神的命令与你相会，那是他的职责，是他的特权，是他的爱。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他的名聚会的话， 都会跟一个人在密室里相会，他们的心要被填满，神应许了要见他们。所以你瞧，那让基督来到并不需要很大的事，那并不需要大的组织，也不需要大的教会，那大的聚集只需要一颗真诚的心就能把它带来。我想是在圣经里，当时腓力正在举行医治布道大会，圣灵叫他离开了布道会，走进了沙漠，见一个埃塞俄比亚人，带领他认识主耶稣得救的知识。有一次耶稣怎么渡过暴风雨的海面，去到加大拉来帮助一个疯子，然后离开加大拉，他为此渡过海去。那不但这样，今晚他还会为任何愿意相信他和接受他的人，从荣耀的居所来到凯德尔堂。在我们今晚所讲的这个主题中，耶稣带了三个门徒，因为道上记着说，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神要准备做一件事儿了，那神若没事先把事情准备好，他绝不会做任何事的。他为着他伟大的戏剧摆设了场景。那如果我再也不能说别的话了，但让我今晚这么说，我相信神正在为曾经临到这地上的最伟大的戏剧摆设场景，就是教会要准备好以及这个圣颂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他正在把他的一小群羊拉到一起，一切的神迹奇事还有样式向世界显明的福音，那些与世界有份的必与世界一同灭亡。现在是该选择的时候了。耶稣走上变相山，那一定是个奇妙的地方。后来彼得提到这山，说他是在一座圣山上，那他并不是说山是圣的，而是指圣洁的神在山上。哦，我真希望我能把这个让你们能明白，不是圣教会，而是圣灵在教会里使得成为的教会，不是圣人，而是圣灵在人里面使得成为他所该成为的样子。那在上去的路上，那神要摆设一场戏，他带了三个见证人，彼得、雅各、约翰。那我真是喜爱从那这个层面来看这事。那彼得代表信心，雅各代表盼望，那约翰代表爱，爱、盼望、信心和爱。那三个伟大的见证人，地上有三个见证人，信心、盼望和爱，圣经这么教导的。那耶稣带着信心、盼望和爱，要为他所做的事儿来做见证。那我知道许多圣经教师那今晚会说他要讲什么呢？那弟兄们，我知道这幅正确的画面是 预示着耶稣的再来。但今晚我想从稍微不同的一个的范围，稍微不同的方式来讲谈。他没有那圣经中的每一个主题，圣经中的一切事儿，都跟圣经中的话连在一起。那整本圣经一切的话都归结在耶稣基督里，一切的话，每个预表，每个影子，那一切都连在一起。那就是为什么今晚我庄严的相信永生神的道，这本可称颂的古老的圣经。我相信圣经以外的任何的根基都会像世界一样的崩塌。那我们发现他们上了山，那里有三个见证人，信心、盼望和爱。那神要做一件事，他从天上带来了三个见证人，地上的彼得、雅各和约翰。那神让摩西、以利亚和耶稣在山上，三个天上的，三个地上的。哦，当初那么做事，我真是太爱他了。我能够想象，当这事儿发生时，甚至树叶都一动不动。那你知道，圣经里接着说，你们要安静，就会知道我是神。那是今天教会中间出现麻烦的地方，神无法使他们安静的够久些。他们从这儿跑到那儿，那从这儿赶到那儿，那他们忙于布道，加入教会。为什么你不停止那个安静一会儿呢？当神要领他的子民过红海时，他是红海战主。为什么他彰显了能力？一天，等太阳在西方落下，神彰显了他的能力，他是太阳战主。他向人的儿子彰显了他要做什么。一天，当神要恢复一个瞎子的视力时，圣经说耶稣就站住了。神用他行事，或说是借着他行事。那今晚我肯定我的五旬节派的朋友们，还有卫理公会的进行会的，不管你是什么，只要你安静的够久，不惊慌，安静的站着，神必向你启示他神圣的目的。安静，在主面前安静，没有任何东西能像那几个美好的小时。那夜晚过去后，那地球变得寂静。我多么喜爱早上出去，那去到花园里，所有的花香那都低垂着，那种的芳香。那我们印第安纳州有金银花，我多么喜爱在天刚亮的时候，那开车出去，那但当忙乱喧嚣的白天来到，那花香似乎都被扫掉了。今天的教会就是这样，他不知道该信什么了，就是从这儿跳到那儿，那任何一件小事出现，那他就去追逐。所以教会所有的荣美和芳香都被扫掉了。是安静。有一天一切都要安静，时间要安静，融入永恒中。月亮要安静，太阳要安静，人要安静。今晚我要这么说，弟兄，那将是一个伟大的时刻。那罪人会出现在那儿。哦，你们这些跑到 夜总会等等地方的人，想寻找平安，有一天你会安静下来的。弟兄的阿尔维斯·普雷斯利会在那里，那时他若不悔改，他真的也会十分震惊的。阿瑟·高弗雷会跟他的小高弗雷们，金发碧眼的女人还有浅黑皮肤的女人们等等在那里，对他来说呢，将是一个让人震惊的时刻。世上所有的万夫玛利亚都绝不能洗净他有罪的魂，需要基督的血。像那种荒唐的东西，四五个精神病医生用尽全力才能够按住他，需要耶稣基督的血来洁净一个人的魂。那种的污染他的魂，我现在可能伤害你特别狂热的思想，你的偶像，这是讲台，毁灭我们国家的，正是那种的东西。所有的摇滚乐不知无尽，那其他所有那些的东西，那些荒唐的东西，魔鬼已经借着那种的荒唐的东西把他们放进了人们的心里。愿神怜悯，让我们安静一次，去了神面前。他们安静，神在显示一个画面，他要做什么。神从未要求一个人做他不愿做的事儿。神为人开了一条路。那今晚我想摆在你们面前的画面是这样的，在旧约那里有一条律法叫做儿子的定位，那或者我相信是在以弗所书一章五节说的，那基督神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如果你要查这方面的参考，那你会发现他就直接转回到了旧约，是儿子的设立，那儿子被设立了。那在圣经里像约翰福音十四章，我发现他对我们一些人来说似乎很奇怪，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那在我们听来那不对，对吗？在我父的家里边有许多的住处，似乎有点什么东西错了。我相信是莫法特那其中的一个翻译家让这处经文比以前更可笑，他说在我父的公寓里边有许多的公寓，好像在上学那边租间公寓一样，那真是可笑。但是原本的翻译是这样的，在我父的国里有许多的宫殿。那翻译的人之所以那样为詹姆士王来翻译，那应该是因为在那英国王的时代，那伟大的王国被称作一个家，王是管理这家的父亲，那是为什么他们把它翻译成在我父的家里，那是他的王国。那这是来自旧约的教导。那在旧约的时候，那一位父亲拥有一大片的土地，在这片地上他有一些的房子，在那里他有仆人。当儿子在他家里出生时，这个儿子一生下来就是儿子，因为他生来就是儿子。那这可能有点奇怪，但我相信那你们会接受来看一看这个。那当五旬节派的教会还有全福音的信徒领受了圣灵，那他们说啊，这个就是了，我们生在了神的国里，那事情就解决了，那是个错误。当儿子在家里出生时，他生来就是个儿子，这是真的。但他的父亲，那他是个很忙碌的人，他有很多事儿要做，所以他在整个的地区来寻找，要找到他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师父，找一个人来教育他的儿子，来培养他的儿子，要使他成为一个正确的儿子。那的是我们天父的和那完美的预表。当他的孩子生在神的国里时，他们不是被赐予了一位主教，也不是被赐予了一个地上的人，父神 赐给了教会他所能拥有的最好的一个师父即圣灵，来作为教会的培养者。圣灵来了，他要教导你们，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那这个培养儿子的教师，他的职责是要带话给父亲，看儿子的进展如何。那儿子的行为决定了他的基业，如果他是个好儿子，他就会承受父亲所拥有的一切，如果他不是个好儿子，他就什么也得不到，他不配得，尽管他是个儿子。那只是因为你领受了圣灵，那并不表示一切都要交在你的手里边。这是为什么，如果教会安静一会儿，那停止试图说我是神召会的，我是一体论的，我是三位一体论的，我是这个那个别的，你是属基督的，是他的血所买赎的，你没有权利那样破坏跟人的交通，除非他们过着错误的生活，那画出任何的篱笆或栅栏。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是一体的，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信徒的身体。那注意，如果这个师父，那这个培养的，那保罗在福音书或新约书信里边非常清楚的教导了这点。我要你们注意，作为师父，他必须得是个诚实的人，那他不能够走后门，那儿子不能跟师父走后门，因为师父或者是教师必须把儿子的行为原原本本的告诉父亲。那当师父走到父亲面前时，那他说那你儿子不顺服，他太懒散了，那师父一定是羞耻的低下了头，他该怎么样的面带羞愧。那我想知道，当圣灵把今日教会的品性还有行为带化过去站在神的面前时，他的感受会是怎么样的？他一定是像古时的先知一样脸都红了。当他站在父的面前，他说哦，那他们都分开了，他们举止就像世人一样，那他们又娶又嫁，女人的穿着举止简直就像街上的妓女一样，那男人抽烟讲脏的笑话，晚上待在家里在电视上那看帅 Susie 还有所有那些的东西，那不去教会，那牧师那为了别处的更多的钱离开他的职责，那执事会那经营博彩公司啊等等，那圣灵肯定会脸红，那一定会是圣灵在神的面前脸红。那让我这么说，你说伯南弟兄，每次你来这里边你总是在打击人，那如果你也许你们需要这个，我们必须跟这本书相符合。姐妹们让我说件事儿，那圣洁派的教会怎么了？我们的人们都怎么了？我欣赏你那表现出来的端庄，但你知道吗，几年前你剪头发是错的吗？圣经说的是错的。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有了那么多短头发的女人呢？那以前那里那种的化妆的东西也是错的，那可能是错误的名字，就是涂在你脸上的那种东西，那化妆品。圣经中只有一个女人涂什么粉，结果神把她喂狗了。是的，所以在你看到一个女人涂那些的东西，就可以说你好狗粮小姐，那在神面前绝对就是这样的，那是真的，那是错的。 那是你在圣经里边的借鉴。我想问的一件事是这个，我们本该说是生活在高度的文明中，有时候我真是纳闷，今天教会里边的女人，那他们摩登，那许多得到妇女解放的五旬节派的信徒，那刺痛你了吗？应该是的。那法律允许他们脱下多少衣服，他们就脱多少。而你还说你是个生活在文明中的基督徒，在非洲的黑土地上，那道成千上万来塞俄比亚的妇女来参加我的聚会，那他们是原始的异教徒，彻头彻尾的土著，左右手都不分，只是前边裹着一小块破布，那腰上系着一条绳子就上来了，整个的身体都暴露着。但是当神在大能中降临，拯救他们脱离了罪恶，那没有人说到衣服的事情。但当他们开始离开会众的时候，我站着看着，我哭了，妇女像这样交叉着双手遮盖自己，我出去找衣服穿上。而我们却说自己是文明，我们说自己有圣灵的基督徒，你们传讲妇女解放的应该感到羞耻，弟兄们应该传讲从罪中得着解放，神拯救我们脱离那一切的东西。那注意，一个原始的异教徒分不清左右手，圣灵自己教导他说他是赤身的，那你们宣称拥有圣灵却脱掉法律允许你脱掉的一切的衣服，哪里肯定出问题了。呵呵，那圣灵去了神的面前时他该怎么想呢？他的孩子是怎么举止的？你说那男人又怎么样了？你们弟兄，那现在轮到你了，你自称是男人，是家里的头，如果你任凭你妻子脱光自己，手里边拿着香烟推着割草机去到外面的男人面前，这表明你是个什么样的男人？绝对是的，是的。你知道那是事实，我们需要的是老式圣灵的复兴，把教会打扫干净。没错，我那么说不是开玩笑，这不是开玩笑的地方，因为我们正在那为人的灵魂安排永恒的归宿，他要在审判之日交账。但那是真的，难怪教会要追求各样的小主义、狂热、小的感觉等等。为什么接受那个替代物呢？为什么你不打扫干净安静地站着呢？五旬节的天空充满了真实的圣灵，使你成为你所应该是的。你为什么接受那样的东西，小的主意呢？因为你想要活在罪中，而又同时拥有圣灵，圣灵会飞走离开你的。那正是教会的问题，绝对没错。太多了，那稍后我们讲到那个。但是那如果那个孩子顺服，那是个很好的孩子，那教师会多么想站在父的面前说，哦先生，你的儿子真是个完美的绅士，哦他起来他忙个不停，他家里没有电视，他天天晚上他都参加祷告会，在他的岗位上在街上做见证，他活出了无可指责的生活，他真是以父的事为念。当他们在工厂吃午饭，我不管在哪里，他的 胳膊底下都夹着你的书，读着书向别人做见证。那夜晚当他回到家，在洗涮，那不是拿着啤酒去了后院，而是他去某个地方见证在他心里的神的爱。你知道先生，你有一个非常好的孩子。我看到父亲挺起胸膛，他说是的，他是一个模子里边出来的，是的。那晚上的什么时候，那孩子们睡了，布拉罕太太跟我们溜进房间里边，那看着小约瑟，他躺在那儿睡着了。我看着的是孩子他妈，你知道他的大眼睛很像你的眼睛。他说是的，他的嘴唇很像你的嘴唇，那是我们两人的特性体现在那个孩子身上。哦，神多想要看到他自己的影像，他的教会向世人反射出能力和荣耀。在旧约里边，那叫敲打人，他敲打金子，当你拿到了那满了黄铁矿，就是傻金的金子，那它比真金更闪亮，那在里边有烂泥啊等等。但敲打的人过去常敲打金子，他知道他就把所有的尘土从那金子里边打出来，只要他在金子里边看到自己的影像，就像擦亮的镜子一样，他敲打金子，敲打金子，他敲打金子，直到看见了自己的影像。那正是圣灵想要对教会所做的，就是敲打他，把他翻过来覆过去的敲打，只要基督在教会里边向人反射出来，证明他的复活，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想让人把世界从他们身上敲打出去，魔鬼正在把世界倒进去。圣灵你只要安静地站着，圣灵敲打你的生命，直到基督爱的平安反射在你的生命中。那这个孩子顺服，那到了某个日子，这孩子成熟了，那就是五旬节拜教会现在应该所在的日子。那么长老会进行会备的工会，很久以前就应该是那样的，但出了什么问题？那到了某个日子，父亲叫来附近一带，那或是某个大的地方，那所有进城的人，他让这个儿子坐在高处，让他穿上美丽的袍子，那他们举行一个仪式。那位父亲给同一个出生的儿子名分，在家里给他儿子的名分，换句话说给儿子定位，他在家里的位置是什么。那以后儿子就成了父亲一切所有的继承人，换句话说他的名字在支票上跟他父亲的袜子一样有效了。那是教会今天应该到达的地步，教会应该到一个地步。我对自己还有你们这么说，哦，那当我到处走，那看到罪恶病痛，那人们的疾病等等，那是何等可怜的事情。我们应该到一个地步，对神有信心，分别出来，以至于我们奉他儿子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我们。是的，他把儿子带到一个地方，在那里给他的儿子名分，进入家里，或者说在某个特别的时候，把儿子分别出来。教会今晚应该是那样的，天使来到你的那里，把你分别出来，把你的位置告诉你，你在哪里？不是一群暗手在你身上，那是属地的。我是指神，神在你所属的地方把你分别出来。神做这事儿，你的师父做这事儿。当这事发生时，他在场。那注意，神在这里做的，正如他要求人所做的一样。 他的儿子顺服，以父为念。他没有在一些的地方闲逛，说哎，你看到我是谁吗？我的布道会是这一代最大的，谁的先生？他一直顺服，他一直顺服父亲。他没有在世界上的事上逗留，跟他们交往，他一直顺服。神带着地上的见证人彼得、雅各跟约翰，还有从天上降下摩西跟以利亚，让他们站在那里，给了自己的儿子以名分。他在这些见证人面前得了荣耀，那神降临荫蔽了他。圣经说他的衣服像烈日放光，你看到他的袍子还有荣耀了吗？神在天上的见证人和地上的见证人面前给他穿上了袍子。那你知道彼得变得很兴奋，那当然呢，足以使一个人兴奋。当超自然临到时，他有点兴奋了。那仔细听，那这是令人兴奋的事，但你不该兴奋。那你瞧，就是那个是一群混杂的人员从埃及出来了，他们在可怕的背叛中灭亡了，那是造成五旬节派的教会今晚混乱的原因。超自然的事情发生，一群混杂的人出来了。彼得变得兴奋，他说，主啊，这太好了，我们只好在这里边开始一些宗派。是的，那我们在这里边搭一座大教堂，那要建一所学校，我们要为律法、为摩西还有这一切称呼来建立这所学校。是的，我们要有那个，那谁能借着律法得救呢？没有人能借着律法得救，律法从来不是要救我们的，律法是来放大我们的罪，向我们指出罪来。那听见你们律法派的信徒，我问你们一件事，你不能凭自己做一件事来得救。是的先生，你得救是本乎恩典，单单靠恩典，你跟那个毫无关系。创世以前，神在基督里边就拣选了你。是的，你无法做任何的事情来配他的，你可以遵守你想遵守的一切的诫命，加入你想加入的一切的教会，却仍是失丧的。你可能知晓你所有的教理问答，说万福玛利亚，你可能知道使徒信经三一颂，你可能知道圣经里边所有的教义，但知道圣经并不是生命，知道教会的教义也不是生命，而认识基督才是生命。单单的认识他，你可能这样那样这样那样的受洗或点水礼洒水礼，不管是什么，却仍然是失丧的。直到你认识了基督，认识基督才是生命。教会处在他的境况中，那注意，那他们就在那儿。那比如说，我们要在这里边为摩西搭一座棚，那律法只是把你投入监牢里，律法只是把你放到定罪之下，律法只是放大，律法是警察，他来抓着你的胳膊说你有罪，你在死的公价下。律法没有救赎的恩典，恩典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不是由律法来的。我不想要律法，我不想要跟律法有任何的关系。那比如说，我要告诉你，我们要搭另一座帐幕，我们要为以利亚搭一座帐幕。以利亚代表什么？神的公义。谁想要公义呢？弟兄，我可不想要，我想要怜悯，我不想要公义。我们都是在罪里生的，在罪孽里成形，来到世上就说谎。我们从起初到末了都是有罪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救赎对方。即使我们是大主教教皇，不管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先知，不管是什么，即使我们是天使，我们仍然不适合救赎对方。肯定的，我不想要公义，我绝不求公义，我想要怜悯。神的将你的怜悯赐给我， 看看以利亚，神严厉的公义在神的旨意下降在了山上，是神吩咐以利亚的。那王达菲军上去说，上去那里抓他。当他们去了以利亚那里时，以利亚画出了神公义的界限，他说，我是神人，愿火从天降下烧灭你们。于是火降下来烧灭了那50个人。那的首领说，你知道那一定是闪电，那暴风雨过来，那我们要再试试，那只是一次自然灾害。于是又打发了50个人。那神的先知举起神的公义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下降下来烧灭你们。于是火降下来烧灭了他们。神的公义，求神怜悯弟兄们，我们不想要公义。但是彼得这话还没说完，他想把教会形成宗派，他想有宗派的栅栏，一个给这个，一个给另一个，就有一个声音从天上说出来，这个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等他回头看去，只见耶稣。律法过去了，所有的审判过去了，神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耶稣代表了什么？神的爱，神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他的本性，他是那么的爱，那当神的爱，那是教会所需要的，那是我们当站的地方，不是需要圣经的教义，不是需要宗派，我们需要的是站在神的爱里。那爱成为了我的诗篇，一生铭刻肺腑。教会需要的是神的爱，如果没有神的爱，在神召会里，在联合教会里边，在神的会，在卫理公会、进信会，那宗派的栅栏就会被拆除，今晚凯德尔堂就会挤满了人，一直到街上，神的大能和荣耀以及一场老式的复兴就会席卷这座城市。如果这城里成为主耶稣名下是信徒的人，明晚在那个情况下聚集，一个星期后，那贩卖私酒的还有喝威士忌的场所在这城里边就再也找不到了。怎么回事？缺乏爱。耶稣代表了什么？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神的严厉、神的公义。那耶稣代表什么？神的爱。神就是爱，神爱世人。当神的爱投射时，就会产生爱的对象。神不能够做别的，只有差遣一样东西去接管神的爱。律法做不到，神的公义做不到，所以爱就接管了。哦，被杀羔羊，你的宝血永不丧失能力，被属教会洗的洁净，永远与罪隔离。借着信心，我见此泉从你伤痕流出，救赎之爱成我诗篇，一生铭刻肺腑。爱，神的爱，他要取代说方言，说方言没问题，他要取代恩赐、神迹奇事，还有其他的一切。如果你没有爱，随着那些神迹对你来说有什么益处呢？神想要在全国这么做，但却行不通。说恩赐中最大的是恩赐，其次是知识。如果你没有知识，没有智慧来管理你的知识，你的知识又有什么用处呢？明白我的意思吗？先求第一位的东西。我们追求恩赐，我们追求这个，我们追求那个，就因为超自然的事情发生了。但是弟兄，不要寻求恩赐，不要寻求宗派的恩惠，要寻求神的爱。去做吧，弟兄们。爱驱使着神，那就是神他伟大胸怀里的爱，出去寻找亚当堕落的族类，借着他的儿子基督耶稣救赎他们。律法、先知、宗派都过去了，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爱接管了。 你不能模仿爱，你必须拥有。爱必须是神赐给你的产品，而不是你想象的东西，是神做成的。就像今天我对某个人说的，当我准备动身去海外，我并没有叫来妻子说，那不烂太太，告诉你一件事，你不可有其他的男人，我是你丈夫，要是我听到你跟别人出去，那你叫我回来时你会得到什么吗？你不跟其他任何人调情，那还是个家吗？那教会大概就像这样。如果你去参加那场复兴会，我就要把你的证书给你的教会。哦，是的，我们是神赎回的教会，这就是了。我们需要爱，肯定需要。那他也没有抓着我的衣领把我揪过来说，等一下我的年轻人，要是我听到你在外面跟女人出去，那等你回家时你就好果子吃了。不是那样的，那不是律法，是爱。我爱他，他爱我。当我们要准备要走的时候，我们俩会哭一下，我们跪在地板上祈求神来看顾我，来帮助我，祈求神帮助我为主赢得灵魂。我祈求神帮助他照看孩子们。那我们站起来，我问别的，他说别人走了以后我要为你祷告，亲爱的。好的，亲爱的，事情就解决了，就不再想他了。为什么我爱他？如果在海外离家一年，我不在乎那个女人是谁。如果他走上来某个年轻的女孩或妇人，他说 Billy 你肯带我出去吃晚饭吗？那我会想，那美大不会要我那么做的。但即使我知道我能蒙混过关，那即使我知道我能回来，那告诉你们啊，说我带了一些女孩或妇人出去吃晚饭，我做了这事那事别的，我告诉你，努力给钱握了他的手，那您赦免我吗？没了，我相信他会赦免我。但弟兄，我绝不会为了任何事那么做的，我不会为了任何事伤害他的。我爱他，只要我爱他，他就不用担心。只要他爱我，我就不用担心。只要你爱基督，你就不用担心。基督爱你，你知道的，是爱成就了这事，不是我做一件事配得的，是神的神圣的爱。在结束的时候让我这么说，那不久前，那你知道我喜欢打猎，那我真是很爱打猎，那并不是要去杀死动物，那是去到旷野。那我常在北方的树林里边打猎，在北方的新罕布什尔州上面，那在缅州那里，那我常跟那里的人打猎。那一个美国佬，他是个好人，我很喜欢他，他的名字叫伯特考尔，那我很佩服他，他是个一流的猎人。我喜欢一天在旷野这边走25-35英里，那他是个很好的步行者，那一路走着他是个优秀的追踪者，是个好人，那优秀的猎人。但是我曾见过的最残忍的人，他喜爱射杀幼鹿，只是为了让我感觉糟糕而已。如果法律说的可以射杀幼鹿，那没问题，但不是一年打8-10只。那他喜欢那么做只是显得凶残。那他常射杀那些的幼鹿，在大笑着，我说伯特你怎么能那么做呢？我说你这胆小的传道人，我以为你是个猎人。我说我是个猎人，但不是杀手。他说那没问题。我说肯定的，亚伯拉罕杀了一头牛犊给神吃，是的，但伯特不是像你这么残忍。他说你这胆小鬼。有一年我上去那里，他说过来这儿，贝勒，我要给你看上东西。他给自己做了个小哨子，那他给吹的像一只幼鹿一样，像是幼鹿在叫。我说伯特你不会用那个吧？我说、别傻了传道人。那天我们去打猎，我们在旷野里边到处走，我们可能那走了半天，那将近吃午饭的时候，我们甚至连一个踪迹都没有看到。那里是一块像这样的开阔地，阳光能照到的地方，雪几乎都化了。那他蹲下来，那我想那他要干什么？我看他把手伸进口袋里边，他掏出了那个小哨子。我想哦天哪，他拿起那个小哨子吹的就像一只幼鹿在叫一样。他刚刚那么做，对面一只美丽的母鹿，那么叫鹿妈妈，那就站了起来。那母鹿四处的观看， 我能看见那头母鹿，它棕色的大眼睛，那对大耳朵，还有它脸上的血管，我的太漂亮了。我四处看着，我看见伯特抬头看着我，他咧嘴笑。我想，伯特，你不会干这种事吧？他笑了，他低下头。那我没有不忍心看下去了，我转过头，我听见那保险栓、那枪栓、拉枪栓的声音，他把子弹推进枪管里边。他是个神枪手。我站在路站的地方不到三星尺远，那我看见，我看见伯特，他沉着的瞄准，他把准星对准了那只母鹿的心脏。那母鹿四处看着，他听见了幼鹿的叫声，他走到了那片空旷地的中间，他走进了那个开阔地。为什么？他也没办法，他是个母亲，他的本性就是个母亲，他不是在做作，他一开始就是个母亲。那幼鹿有了麻烦，他必须得去了幼鹿那里。那幼鹿触到了麻烦里，在这里面有没有的东西，其他的时候他都吓得要死了。那是为什么他躲在灌木里的原因，那避开有光亮的地方，一直到晚上然后才出来觅食。但幼鹿触在了患难里，母亲的本能在呼唤着的，那是他的责任。母鹿走了出来，他竖起那对大耳朵聆听着。我看到伯特的神经让他平静下来，我转过了头去，我想神啊，哦，不要让他这么做。我知道几分钟后，只要一两秒，那.3.06的步枪的子弹就会把那母鹿那母亲的心脏从身上打飞了。那个真爱的勇敢的表露，那位母亲如此的爱她的幼鹿，也觉得走了出来。那我看见她看见了那个猎人，她停住了，那对大耳朵竖了起来，她嗅到了猎人的气味，她站在那儿。但那母爱她也控制不住，她走出来寻找幼鹿，那不是在做作，那是真实的东西。他走出来面对死亡，因为他是个母亲。我转过头去，我说神呢，这个内心残忍怎么能够这么干呢？那当我祷告时，我注意到变得很安静，我什么也没听到。我想为什么枪没响。当我转过身来，我看见他的步枪枪管像这样，他把枪丢在地上，转过身来抓住我的裤腿，他说 Billy， 我受够了，我再也受不了了，告诉我那位耶稣的事情，这才把那样的爱放进人的心里。就在那雪地上，那个残忍的人因着一个真实之爱的表露，我带领这个人归向了基督。到永生神的教会到了一个地步，摆脱他的小主义感觉，这样的彰显神真实无为的爱，那瞬间就成了地上的盐，能在罪人的心里创造一个饥渴，使他想要向你。愿神今晚把爱赐给每一个不信的人，让我们低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神的心。亲爱的耶稣啊，我的思绪回到了那天在山顶上，我说在山腰的那个开阔地，到12年或14年前，接近那个叫安全堂的地方，看到那只母鹿，他也无能为力，他的本性是个母亲。神的，他必须要表达那种的爱，他勇敢的爱，因为那是他的天性。耶稣啊，今晚在这会堂里有人许多年前就加入了教会，可能有些人没有，但他们是人，你向他们投射了你的儿子 向他们投射了神的爱，而他们只是冷淡形式化的加入了教会，也许完全忽略了那爱。当我们一直想要有真实的东西的时候，他们有自己的起起伏伏，进进出出。神啊，你伟大的同在就在这里，请把应允每一个人，愿他们接受耶稣做救主，让耶稣把耶稣基督的特性放进他们的本性里，放进他们的本性里，使他们能够彼此相爱，能如此的爱你，以至于他们回到家举止像基督徒，生活像基督徒，跟所有的基督徒有交通，成为你的儿女。那邻舍里边也这样，直到能像那只母鹿一样表露出妈妈的爱，能领一个不信者归向基督。愿他们带着基督徒的爱彰显出神国的眼，直到他们为神的基督赢得他们的邻舍，还有周围所有的人。父啊，求你应允，你知道人的心，圣灵啊，此时进到这群会众的里面，并触摸每一颗心。此时当我们低头，我们闭上眼睛，这可能是神最后一次触摸你的心。我得说我属于教会多年了，布兰弟兄，那不是我的意思。布兰弟兄，我在灵里边跳舞了，那仍然不是我的意思。布兰弟兄，我说方言了，我犯方言了，我甚至为病人祷告了，他们好了，那仍然不是我的意思。朋友，我是指神的爱，你心里有东西是你在凡事上把基督放在第一位。如果你还没有，你今晚愿意做一件事吗？你愿意举起手来，不是向我，而是向神举起来说，神啊，赐给我对弟兄们，对教会有那种基督徒的爱，就像那只母鹿对幼鹿有母爱一样。你愿意向主举手吗？神祝福你，律师，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是的，哦，此事太多了，都数不过来了，这里有几百或更多的手举了起来。是的，神祝福你，神祝福在那里的你，肯定的。还有人吗？神祝福你，你女士，你是的年轻人，神祝福你，亲爱的，神祝福这里的你，先生，神祝福你，女士，你弟兄，请大家都保持敬畏，神祝福你。现在让圣灵来说话，昨晚在这里边同一位的知道人心的秘密，正将这个启示在你们心里边告诉你们说，是的，你应当举手。你知道那有太多的脾气，那简直毁掉了你。你从没有除掉这个，你从没除掉你的私欲还有对世俗之事的爱。你知道你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那是你的教师，那是你的教师竭力告诉你的。你不想要他们，你不想要跟神有那样的一个经历，以至于让爱驱使你为基督做一切的事吗？你说班纳弟兄，那是什么意思？神祝福你后面的那个孩子。如果举手有什么意义吗？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他打破了每一个科学的定律。地球的引力会使你的手下垂，那如果你举手，就表示你里面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使得你做出了一个决定。你向天举手，基督升了天，要从那里降下。你向他见证你里面有什么东西，告诉你说你错了，你想要他赦免你，这是你举手的意义。那我们有祭坛，那我爱祭坛，那当然呢是在为了公会开始的。神祝福你，先生。那开始于几年前，我并不谴责那个，但那个并不是重点。新的人都嫁给了教会，不只是精神上的，而是在他们的心里相信。耶稣说呢，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受审，是已经 出死入生了。那只要向他举起手来说，神的，请纪念我，我想你的爱在我的心里边。神祝福在后面的那位弟兄，神祝福你弟兄，上了年纪的人，神祝福你这位先生。那些还没有举手的人，在那举手，神祝福你。那我看见个小女孩努力的想要挥挥她的小手，肯定的，亲爱的耶稣看见了你的手。圣经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神祝福坐在这里的这位大伯，神祝福你，亲爱的姐妹。你必得着赏赐的。那在后面的，神祝福你姐妹。那我只是再等一会儿，神祝福你弟兄。那在我左边这里的，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姐妹。是的，你说那有什么意义吗？神祝福你弟兄，肯定有的。每次你举手，你不能够动一下，你不能够想一下，那什么进入了你的心里边？那是你的教师。然后你知道自己错了，你知道你错了，这就是我来跟你同工的原因。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姐妹。是的，诚实。你为什么在乎人说什么呢？你不用在乎，你要与神和好。父，我想你领我去到某个地方，把那种的爱放在我的心里。你能够举手吗？神祝福你年轻的律师，神祝福你年轻人，神祝福你那边的律师，神祝福在后面的那位。肯定的，神看见你的手了。后面的年轻律师，神祝福你弟兄，你姐妹。看到圣灵怎么说话的吗？只要继续祷告，那成就这事的就是这个。神祝福你姐妹。你说本来弟兄你在说什么？神祝福你小男孩，那有什么意义吗？那你可以对我说任何的话，但你所能说的最好的话就是说神祝福你。如果神祝福我，那其他的一切都没问题了。神祝福你亲爱的姐妹，神祝福你姐妹。那当然了，那是我真诚的祷告。神祝福你我的姐妹，神祝福你亲爱的姐妹，神祝福后面的那位姐妹，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姐妹。你我的弟兄，是的，神祝福你姐妹。那你弟兄，你姐妹，那像是整个的家庭的归向的基督。神祝福你律师，神祝福你弟兄。哦，合作的时候，神祝福你，神祝福那位在后面的，很后面靠墙的先生，还有那位来的弟兄，还有底下的你后面的律师。神看见呢，他是看见了。那只要举手，那不，神祝福你律师，不需要做任何其他的事，只要说神了，请怜悯我，我错了，这是我的手，主啊，这是我的手。那不要以为基督的天使没有记下这个，那里面有什么东西？那是那位师父，那位圣灵说，孩子，你错了，你知道你错了，我厌倦了，把这报告带给天父，从今后让我改变你。神祝福你弟兄，从现在起让我把它改变了，让我能说你是个真正的儿子，真正的女儿。神祝福你，乖孩子。当然了，当然了，神想要这么做的。在我们祷告之前还有人吗？那不叫先上祷告。神祝福你先生。是的，神怜悯你。如果错过了任何人，神祝福你小家伙，神肯定看见你了，他知道有关的一切。好的，静静的，那神祝福你弟兄。那让我们安静的来哼鸣这首歌。耶稣深知我挣扎苦楚，神祝福你弟兄，他要引导直到永久。无一朋友能像谦卑耶稣，神祝福你弟兄，绝没有，绝没有。除了耶稣，没有一个教会，没有一个组织，没有一个主教，没有一个牧师，没有一个先知，没有一个天使，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帮助你，唯有耶稣。现在我们轻轻的来唱，神祝福你我的弟兄，就在我前面这里的。耶稣深知我挣扎苦楚，他有引导直到永久，无一朋友能像谦卑耶稣，绝没有，绝没有。让我们祷告。可称颂的主，你深知我们的 挣扎与苦楚。你是那位知道我的主，早还没有出生你就知道我们，你知道我们里面一切的本性，还有生命中的一切。当我们在世上如履薄冰，不知道什么时候人生就会破碎，我们的魂就会投身到永恒中，求基督怜悯。借着今晚这信息的果子，都有两三百或更多的人举起了手。你知道他们每个人，你是那位借着圣灵对他们说话的，他们举起了手，他们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对他们说话，他们用自己的灵做了一个决定，他们要结束那种半途而废的生活，不再弃绝基督。他们今晚想要神的真爱在他们的心里，神的求你应允，这是新生命的地方，愿他们每个人把神的爱都接到他们的心中。今晚从这房子里边出去，就好像那些从以马忤来的门徒一样，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在里边燃烧吗？我向主举手说，主啊，求你怜悯我，我错了。哦，主啊，我知道你会的，因为我为了他们向你献上这个祷告。我可能今生再也不能跟他们握手了，但有一天不久的将来站在彼岸，当今生结束，那伟大的桌子摆设好，在天空横跨几千英里，我们互相看着桌子对面，泪水从脸颊上流下来。我多么喜爱能够听到他们说，是的，布兰弟兄，那天晚上在凯德尔堂改变了我的生命。他们互相握住对方的手，洗得了泪水流在脸颊上，王要走出来擦去我们的眼泪，说不要哭了，孩子们，现在都结束了，救主在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喜乐中，求主保守他们甜美谦卑，充满怜悯，成为世上的盐，直到你来接我们的时候。我把他们献给你，你在你的道中说，若不是我父先信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我要赐他们永生，在末日叫他们复活。我们知道那是真理。父啊，借着今晚这信息的果子，几百人举起了手，我现在将他们献给基督作为神爱的礼物，没有人能将他们从你的手中夺走。主啊，将你的爱赐给他们，使他们成为祝福，能够引导别人。我们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有人说预言，阿们。哦，能感觉到神的灵是多么的有福，让我们像这样举起手来，那次轻轻地跟我们谈我爱他，说我爱主人，现在我爱他，我爱他，因为 求救主家在各各他。那他们互相看着对方时，让彼此握手，为了公会的进行会的，说神祝福你。那在整个的会众里面，你会看到那些举手人说神祝福你们。我们再唱一遍，我爱他。是的，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各各他。这不是让你感觉很好吗？哦，我爱，我知道，我因此受了很多的批评，但弟兄，让我告诉你，你给我一颗真正真诚充满爱的心，我宁愿有那个，也不愿意有我所知道的其他的任何的东西。谢谢先生。那我刚才看手表呢，我告诉我儿子，那我想他可能甚至都没有发祷告卡，那我告诉过他，那九点半我要准时开始为别人祷告，那现在十点过一刻，那对不起，那我非常对不起。那也许今晚那我最好叫一些人上台来，那为他们祷告，那就像我昨晚所做的，也许明晚我们早点开始，明天下午讲到的学会，那多消耗些精力。那你们真是这么可爱的人。那刚才那我邀请你们举手说我观看了，我那边有什么东西在说，瞧那里，有一天在那看到那同样的手向天上的神举起来，那时他们要冠他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时候会怎么样呢？想想等耶稣来了，那被赎的人站在那里唱着那些救赎的诗歌，天使都会低着头环绕着地球，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他们从不需要救赎，他们不知道失丧被找回是什么意思，当我们失丧了被找了回来，我们要唱的救赎的故事，千千万万的人你们举起手来唱着救赎的故事，我们要冠他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天使低着头环绕着地球。哦，那是何等的日子，何等的日子。神啊，让我传讲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直到死亡将我释放，这是我的祷告。亲爱的，你发祷告卡了吗？发祷告卡了吗？发了什么号 B？ 那有录音，那我想听听，那我要买这个，那奉我们救主基督的名作为今天的盾牌。那我接了一天早上，那在房间里边起来，那个旧炉子呢，美达跟我刚结婚不久，我们有个很小的炉子，我们称之为那猴子炉子，那大约这么大，放在一块砧板或箱子上，那有管子的那烤炉，那我们在上面烤面包啊，还有吐司，那地板上都是霜，我光着脚，脚很冷，我烧不着火，最后我坐起来，那打开收音机，我想起了凯特尔堂，那早上那节目还没有中断，那我打开收音机，那凯特尔太太，我相信是那拉瑟福特在唱。啊不，我相信是凯特尔太太自己在唱，我想要见耶稣，你们呢？哦，那我脸浮一脸开始像孩子一样的哭了起来。当我到达彼岸的土地那里，我想要见到耶稣，你们呢？在那不死的魂今晚就安息在基督的怀抱里，只要这里还有人记得那个声音，他就不会被遗忘。愿神祝福他。那么就是想要在我们一切的身上跟凯特尔堂来合作，愿这会堂长久的耸立，直到耶稣再来，这是我的祷告。那儿子，你是说毕卡吗？毕卡一到五十，五十到一百，好的，那从五十开始，那所有毕五十号请举手，祷告卡毕五十号，那么要开始，那带先上来。那是一个朋友，一个真正的加拿大的弟兄。那此时我可以说一些有关他的事，但他肯定不想要我那么做。那他是一个真实无伪的基督徒。那他妻子、他的家人、亲人都是从加拿大来，他的岳父是我的翻译，是挪威人。 那然而索斯曼先生那不是挪威人，他是德国人，他的母亲他的妻子是挪威人，他的岳父是我在加拿大多年的翻译。那我们交往很久了，非常好的朋友。好的，那当这个那么很多时间为别人祷告，那弟兄首先的事儿是魂的救恩，那每个人都保持敬畏啊，咱们等一下带别人过来选了。我想知道今晚这里有多少人是没有祷告卡但却将要被主耶稣医治的，那让我们举着手看一下，不管你在哪儿，那这是不是个生病的世界，这肯定会应允这个祝福。那如果我在你们眼中蒙恩，让我对你们这么说，那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你只要对神有信心，他做了什么，他差遣他儿子来救赎你，你凭信心接受，你相信，那记住，任何救赎的祝福都不能由基督今晚重新再来完成，因为一旦他做了任何的事就一劳永逸的解决了。多少人相信这点？肯定的，绝对是的。基督曾经为世人的罪还有疾病而死，这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那你们都，那刚才得救的每个罪人都是在1900年前就得救的，他刚才接受了你的救恩。那每一个生病的人都是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得了一治。这就是以前从未参加过我们的任何的聚会，就是让我们看看以前从未参加过我这场聚会的，那看看，那每晚都有新人。那当小伙子让别人排好队时，那我希望当这部分的聚会进行时，如果你愿意，如果你能忍耐，那现在安静的坐一会儿，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让我们然后我们就结束。那让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请专注一下。我宣告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因为圣经这么说的。那这是真理吗？那如果这个不是真理，我就不想跟这个有任何的关系。所以说我站这一手拿着可兰经，一手拿着圣经，说其中一个是对的，一个是错的，面对几万个伊斯兰教徒，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归向了基督。但他们，那让我去印度，那我们这里有当时参加了聚会的印度的弟兄，他们在那里见到我，给了我那么多的花环，我们都得把他们堆在坑里边。那那里有个人说，巴兰弟兄，我们不要你过来这里说你是个宣教士，他说那我们比你们西方人更知道圣经。那是真的，圣经是不是东方的书？他说在你们建国之前我们就已经有圣经几百年了。是的，那圣徒多玛去了印度，他的教堂上耸立在他传道的地方，肯定的。那所有的书卷都是用东方人的风俗来写的，我们西方人对他们的风俗知道的很少。你们知道那是真的。瞧，在这说我们想知道的是，神以足够的信心在那边造访了你们美国佬，使这本圣经能再活出来吗？我看着坐在底下的是史密斯姐妹吗？那是史密斯弟兄和姐妹吗？神祝福你史密斯姐妹的，最近得癌症快死了。那我刚认出来你是从托尔萨来的，你写那本杂志。那你是不是见过我那几个星期前我去了明拉普勒斯，那里妻子在妙诊所当时快死了，很高兴见到你史密斯姐妹，感觉怎么样？很好，很高兴，神祝福你。好的，这是奇异恩典不是吗？那当耶稣在地上时，他要宣称自己是医治者吗？那多少人会说他宣称他是医治者呢？没有的，没有宣称，他说不是我医治，这些事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的，对吗？那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纪的末了。他没有宣称要医治任何人，他没有宣称说把那家伙带到我这里，我要告诉你我是个医治者。不是他说的话，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则才能做。多少人知道那是经文？那如果那个不对，圣经其他的部分也不对。那约翰福音5章19节， 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那他受人批评，一个单亲人，那背着褥子，毫无疑问那里有一大群的残疾人，那里经过了许多人有瘸腿的、瞎眼的、跛脚的、血气呼干的，从他们旁边过去都没有医治他们。他走过去找到一个躺在那小褥子上面的得了前列腺炎之类的病，那个病不会要了他的命的，那不会杀死了他，得这病38年了。耶稣说你要得痊愈吗？那记住，耶稣知道他在哪儿，知道他处在这处的境地。他们质问那其他病人的事情，那不管他们质问了什么，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事才能做，对吗？那么根据耶稣自己的话，在他能做任何事之前，父先给他看一个要做什么的意象。那看看拉斯路的复活，耶稣离开了，拉斯路死了4天。耶稣说我们的朋友拉斯路睡了，门徒说那他就必好了。他说他死了，我没有在那里，为了你们的缘故我就欢喜，叫父差他离开。他去了坟墓前，对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了周围站着的众人。拉斯路出来，一个死了4天的人站起来又活了。父已经指给他看，随便的拿出圣经里边任何的经文来看，你看他是不是跟其他媒介的经文一致，都连在一起的。圣经并没有说这里这个那里那个互相矛盾，圣经没有矛盾，媒介的经文都完全一致。耶稣说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除非我父。那么看到一次有个犹太人来见他，那个人，那些人说，那另一个人遇见他之前他一直在远处祷告，非得去找到拿耶，就像我们昨晚所引述的，拿利亚来见耶稣，耶稣知道他，他说看呢，这是个以色列人，他里面是没有诡诈的。他说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的？他说非得还没有召回来，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他说你是神的儿子，那是弥赛亚的迹象吗？那是给当时犹太人，多少人知道拿单耶一个坚定的犹太人。但耶稣告诉他说他来聚会前在哪里吃，他认出了耶稣，称的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多少人知道他认出的是弥赛亚的迹象，请举手。约翰福音一章，多少人知道妇人在井边，耶稣把他的问题给他说了出来。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特别告诉我们这些事，那是弥赛亚给犹太人还有撒玛利亚人的迹象，对吗？那如果那是弥赛亚给犹太人还有撒玛利亚人的迹象，如果那是不改变的，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跟外面的迹象是什么呢？是同样的东西。当时他们说的是什么？通灵术、别西卜。他们今天说的是什么？高层次的占卜、心灵感应、算命的，绝对一样的。他们心里边没有足够真的福音合理的教导和属灵的启示，因为永生神整个的教会是建造在从天上启示下来的属灵真理上，那是教会的事情，那不是建造在教导上，不是建造在神学上，不是建造在宗派上。耶稣告诉彼得，他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若不是我父启示把他先带来，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的。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了，我说你是彼得，在这个磐石上，不是在彼得上，而是在这是神儿子的属灵启示的真理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一块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他。那当神对这人做一件事时，那神让腓力和拿单也认出来的是弥赛亚的迹象，当神让撒母耳也认出来的是弥赛亚的迹象，那么他也别让外邦人知道同样的事情，因为它是一样的。那什么事啊？对不起，我正在等候着。好的，过来女士。那如果你给我们大概说，那这是什么？那不是表现他是个什么人物，而是证明他弥赛亚的身份。那撒玛利亚人说了，我们知道那是弥赛亚的迹象。犹太人说那是弥赛亚的迹象，肯定是那彼得去了给你留的家中时，那他告诉了他的意象，于是他看出那是弥赛亚的迹象。他说我在房顶见到一个意象下来，那神告诉我要做什么，那是弥赛亚的迹象。那么在这幕后的日子里边又是什么呢？这仍然是弥赛亚的迹象。那这是位那位女士站在这儿，那据我所知我这辈子从未见过这位女士，她对我是个完全的陌生人。 那我不认识他。那或许他不，他也许认识我，但我不认识他。那他站在这里，一个妇人，他比我年长一些。那据我所知，这是我第一次在这地上遇见那这位女士。那如果记录是一样的，那么他应该在原则上、能力上、态度上都是一样的，否则他就不是一样的了。那我想，那这是真的有多少人相信这点，请说阿们。那这一位女士，我对她一无所知，她也不认识我，她知道我不知道她为何来到这里，那或许是为别人来的，或许是家庭出了问题，那或许她生病了，那耶稣当年也不知道井边的妇人为什么而来，但跟她交谈了一会儿之后，她便知道了她的问题所在，并告诉了她，她就认出了她是弥赛亚，对吗？她曾告诉彼得，甚至叫出了她的名字，说出他叫什么名字，他知道你的名字，他说出了彼得他的名字，他是谁，还说你是约拿的儿子西门。没错，他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如果基督复活的基督站在这里，是不是在竭力让你们相信呢？哦，教会不要对此关闭你们的耳朵，你将在永恒中一直听到这个声音在追逐着你，不要向他关闭的耳朵，不要做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到的人。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是他站在这里，不是我，是他。同样的圣经的迹象，不是某些圣经之外的幻觉，而是他复活了圣经的证据，就是他说过他要做的，他不是非要这么做，但他必须持守他的道，他说他会这么做，因此他必须持守这话。那如果这位女士，那我那一个男人就像那位妇人和我们的主耶稣站在井边一样，那这位女士是不是基督徒无法告诉你，那她或许是个不信者，可能是个骗子，我不知道，我从未见过的，我不知道，但不管她是什么，神知道。没错，那如果她是个骗子，那你留意几分钟后她会怎么样，你们在聚会里面见过发生过的事情，那你们知道会发生什么。那如果基督借着神圣的应许向我们显现他自己，那帮助我们，亲爱的神，使我们做你的仆人，我们将自己献给你，用基督的名，阿们。那律师，那如果有一件事我能做的话，如果你需要钱财或医治，那不管是什么，那如果能做一件事帮助你却不肯做的，那我就是个伪君子，那或者说我就是个不配的人，但是我什么也没有，那我有点钱，我想大约是40块钱，那我高兴跟你分享的。那至于说医治，如果你需要医治，基督已经为此受死了。如果你需要救恩，如果你需要属灵的提升，那不管是什么，基督为此受死了，在赎罪借里边的任何的东西都是属于信徒的。但我现在说你是个信徒，因为你的灵似乎很受欢迎，而且我知道你是个基督徒，我不是说搭便车的，你是个重生的基督徒，是的，你是个基督徒。如果神向我揭示你在这里的目的，女士，你会接受他是基督吗？那你知道这必须得是通过超自然而来的。那律师，那这是一件长期的事情，我看到这很久以前就开始了，是关于喉咙上的一些的东西，那个发展的变成更加严重的，你害怕是癌症，是的。那如果是的话请举手。那没有任何的东西现在显示出来，但如果说我看到的不是一个残疾人，但如果说某个人，那我在底下看到个小男孩，那如果我说那男孩残疾人，说肯定的，但这是个外表健康的妇人，他怎么了，这是奥秘，这是奇迹，那这就是奇迹，瞧。那我跟女士谈的越多，那这是神应许的一个恩赐，使徒、先知、教师、传福音的和牧师，对不对？ 一个灵，一位先见。那如果跟这位女士交谈，那多少愿意来放弃这个时间来跟女士交谈？让我们看看你们的手。好的，好的，姐妹。那主告诉了你什么是你的问题吗？那叫我知道说了什么的唯一的方式，我必须得从录音带上面听。那如果你们敬畏，那全心的相信，那也许主会做一些别的事情，那么会看到一些的事情，也许是一个原因什么的。有关他的一些的事情我并不知道。那这里边有一件比较奇怪的事情，那这个女士是某种做工的人，或者说唱诗班的人，不，她有某种那女人穿的袍子，那是哦，你是跟四方派教会来往的，你是四方派教会的教师，绝对没错。那你的嗓子不行了，所以你再也不能够教了，那是从芝加哥来的。我看到你在跟某个人握手，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他有点秃顶。哦，那是博斯沃斯利兄，你认识博斯沃斯利兄，或者说跟他有过来往。那我看见我认识的一位女士，那个女士有点看我看有没有。哦，那是多米科太太，你在某种程度上跟多米科太太来往，那是神人的是主所说的，那是你现在相信吗？那去得知你的医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要信心，你若能信，那多少人是信徒？只要相信，这岂不正是复活的基督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那当你们当然是，那你们底下的一些人怎么样？你们相信吗？那坐在那作为尽头的女士，那刚才接受了基督呢？我看见你举手接受了基督，你现在举了手，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好的，那你不需要了。你相信神会向我揭示你的病是什么吗？你相信神会揭示吗？那么癌症杀不死你，你若相信就能够得这一治，阿们。好的，神祝福你，找欢喜的上路去吧。你好先生，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这样，那你们若能够稍微那坐一会儿就好了。那在扫动时每个人都是个灵，那你们一动那就干扰了那我跟那灵界的接触，那就是在会中的神的天使还有圣灵。那你借着耶稣叫亚罗的女儿复活时，他们人们从房间里头赶了出去吗？多少人记得这事？灵儿出神的桥十分的敬畏。那多少曾读过我的书？他说你若真诚并让人们相信你，那让我说任何的事情，那你相信那是关键，相信他。如果神不印证的是真理，那我就是个说谎的。那你印证的是真理，那不是我是主。我不认识你先生，但神认识你，他知道你的一切。但如果那个是女人，那这个是个男人，那如果神向我揭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相信他吗？你病得很重，那被癌症笼罩着，是在职场上。是的，你不是来自本城的人，你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对吗？你在一座坐落在山边的城那里，那城的街上有个大的泉水，我看见，哦，那是阿肯色州的温泉城，也是从那儿来的。是的，没错，他们管叫马克，对吗？是的。我告诉你一件事，你有个很好的灵，我要告诉你一些别的事，你妻子跟你在一起，他想要接受祷告，对吗？如果告诉你妻子有什么问题，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他得了结肠上的病，结肠和肠道的病，对吗？好的，你们都回到温泉城欢喜吧。温泉城的水做不了的事，在基督流的救恩能够做到。 奉耶稣的名，阿们。只要有信心，只要相信，先生，你低头在这祷告，你相信主听见你了吗？你信吗？李罗伊，我在跟你说话。李罗伊，卡尔，你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米德尔市，对吗？我一生从未见过，我都不知道你的事。但你被疝气折磨着，你正在祈求基督医治，你如果是的话请举手。好的，回家去得着你所求的吧。你摸到了主，阿们。那不要害怕，说主知道你的名字，他知道你是谁，他肯定知道的。如果可以，那个人可以站起来。就说这位医生从未见过你，对吗？但你坐在那祈求神来那么做，那主回答了你的祷告。现在你只要相信，全心的相信，就能够得着你所求的。神祝福你。你相信吗，女士？全心相信吗？如果我能医治你，那我会那么做的。但我不能，基督能。那在旧约里边，但以理对君王说，他说神知道人心的秘密。当神彰显在耶稣基督的肉身里时，他知道人心的秘密，能够看出他们的意念。那是真的吗？如果他昨日在但以理的时代跟在耶稣的日子是一样的，他今天在教会里边也是一样的，不然他的圣经就错了。他的圣经没有错，他居然告诉自己是一样的。那我可以叫这位女士，那然后你们大家来得出你们自己的结论，不管你想要说什么。那顺便说一下，你来这儿不是为你自己，因为我看见一个男人，那男人处在一个很可怕的境地，那是你是你的牧师，那你不是你他来自俄亥俄州的哥伦布，他最初是从伊利诺伊州来的，他心脏病发作了，他瘫痪了，他的名字叫做金特尔甘特尔，是的。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那把你拿在手里边的手帕，那继续给他，奉主耶稣的名，神祝福你。你们全心相信吗？你们底下的人怎么样？那么有一列的人，有人相信，那就要开始有信心。那条这可以一直继续下去，但这做了什么？他只是在印证主的复活。我挑战你们的信心去相信，这是怎么样的一件事？圣经说他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对吗？他现在是大祭司，他一直都是大祭司，他现在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那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耶稣转过身来认出了那妇人是谁，把这个情况给他说了出来，那妇人的信心就医治了他。如果耶稣仍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那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结果子，那你摸着枝子回应，对吗？你们相信吗？坐在那里的是你怎么想的？你全心相信吗？你信？那如果你信，那就会停止咳嗽了。阿们，在这旁边举手的女士，你怎么样？你的全心相信吗？你喉咙上的疾病就会没有了。阿们，坐在旁边的女士，你怎么样？你全心相信吗？你信吗？你的腿，你还有的后背有问题，你还有胃病，对吗？那你也可以得这一切。坐在这旁边的你怎么样？你相信吗？你有关节炎，那会儿你过去有，从芝加哥一路过来，是的。你相信吗？ 为什么你不能相信呢？那两个小妹妹家还有个病人，那郑律师被带到这儿了。我不认识你律师，神认识你。那从台上叫到你的时候，你很高兴，因为这是你在这儿的最后一个晚上了。你现在必须要回家了。是的，这表明你不是本地人，你是来自个叫俄亥俄州坎顿的地方。是的，你想为你的紧张祷告。那你回家的原因，你有两个女儿很快要做手术了。是的，对吗？回家去照你所信的，去得着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挑那不要走动，我挑战你们的信心来相信。你们不信吗？你们相信吗？下面祷告队列队怎么样？你们全心相信吗？你若能信，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这一阵。这是什么的迹象？这是你已经得了医治的迹象。这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这是耶稣复活的真理。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意思。肯定的，哈利路亚的意思是赞美我们的神，他在我们中间，他配得一切的赞美。你不可能对着赞美过头的。站在那的那位律师，你相信他医治了吗？那么欢喜上路去说赞美主，阿们。那么剩下的人怎么样呢？那么全心相信吗？这是你们得医治的时候，我挑战你们每个人去相信。圣经这么说了，圣灵为了做了见证，基督印证了。我在讲的是真理，你们已经得了医治，从耶稣为你们受死起就得了医治。你必须有足够的信心伸出手来去得到他。你们要那么做吗？如果你那么做，那就站起来认领他，奉耶稣基督的名，让我们站起来赞美主。天父啊，我现在挑战那怀疑的灵，让他离开这会堂，从这里边出去，奉耶稣基督的名。